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幸福满家园》，我是黄燕君。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神的话语记在心，
如明灯为你指引道路，
像甘露滋润你的心田。
神的话语给人永久的盼望，
神的话语闪耀真理的亮光，请听神的话语记在心。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黄燕君。让我们打开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论断是我们定一个人的罪，对人有恶意的批评。在这里，耶稣教导我们，让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免得我们也被人论断，或是说，神也会用我们评断人的方式来评断我们。我们论断人的时候，有一些原因，可能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不够，我们心里有骄傲，以至于我们认为我做的才是对，是好，是正确。而我论断的那个人呢，他有错误，他做的不够我好。但耶稣在这里却教导我们，让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一段圣经，我们就会明白，在马太福音七章第三节继续的说道，我们常常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可是我们却看到我们弟兄眼中的刺，是什么意思呢？梁木是很大的，刺只是这个梁木中间的一个小屑屑。可是呢，我们往往不认识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陷，却是容易看到别人。原因也是因为在我们心里面有骄傲。耶稣在这里说，这是一种假冒为善的行为。当我们要批评人的时候，让这一节圣经可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再次的思考，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当我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我会明白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我的正直，我的好，只是相对比较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因此，当我做得好的时候，有的人比我做得更好，那个人是不是又要来论断我了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如果你是已经结婚的，会不会常常看到你配偶的缺点而论断他呢？我会。因此，这一节圣经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神也尊重每一个人。那么，我是不是应当尊重我的配偶？因为神也尊重他。一方面对我自己有一个自省，一方面我也想到神是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能够顺服听神的话而去行，这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事。愿意我们从我们的家庭开始学习，如何尊重我们的配偶，如何尊重我们的孩子。 或者说如何尊重我们的父母，认识自己，认识神，是我们学习不论断人的最好方法。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幸福满家园，今天我们仍然是卫训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婚姻家庭的生活。结婚之后呢，夫妻之间很快会有冲突，会有争吵，那么在我们有冲突争吵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面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卫训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如何面对夫妻之间的冲突和争吵。魏老师你好。
哎，燕君姐妹你好，平安，各位听众平安。
在我们夫妻进入婚姻以后，就会遇到一个最常会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吵架，
对，
会有冲突。
对，
其实冲突不仅是在夫妻之间，在人和人之间的相处都会有很多冲突。
对，
在我们的家庭婚姻里面，我们有冲突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呢？
这个冲突好像你所说的，就是免不了婚姻家庭的冲突呢，结婚以后呢，很快就一定出现。
是，
因为好像我以前说过的，就是你是跟那个陌生的人开始一起生活，在结婚以前你看他是蛮好的，在结婚以后呢，你才发现诶，有一些跟你所想象的不一样。
对，
我常常跟准备结婚来谈，你现在跟他约会，你觉得他怎么样？那个男孩就跟我说，哎呀，他很漂亮啊，出来头发梳得很好，穿很漂亮的衣服啊，说话很大方。我说对，这个一直到你结婚哪天都是这样。第二天早上就不是这样，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头发还没有梳的样子。这个已经开始一些冲突的现象会出现。那为什么夫妻家庭的冲突这么严重呢？我们都发现在家庭里面呢，有时候我们这个人呢，对于一些外面的人，朋友啦，上司啦，我们比较客气一点。
对，
在家庭里面，对丈夫太太，对孩子儿女，甚至对爸爸妈妈，我们有时候真的一点是不留情面的。
是
啊，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同时也觉得更加受委屈，更加难受。因为我觉得你娶了我，你嫁给我，你应该了解我。
对，
但回到家呢，是家了，面具会放下来了，本来面目出来了，你难道不体会我吗？
所以才会有这些冲突嘛。
对啊，
而且我们常常认为说对方应该知道。
对，是，
我不用讲，你看我今天心情不好，你就应该体谅，
你看出来嘛，应该。
但是实在是很难。
对啊，因为他也遇见他不舒服的事情。
对、
事实上呢，我们要好好怎么样呢，在追求彼此的认识，知道对方，体会对方。就好像我们存钱在银行的账户，现在多存一点，但有冲突了要提钱的时候，我还有钱可以提。另外呢，我们就发现呢，是在这家庭婚姻里面的冲突呢，往往不是大的事情。
对对，
有时候你说，哎，我们决定买一个房子，买一个汽车，不一定会有很大的冲突，可能有一点点选择地点啊、颜色的，但一般的都是小的事情。
对，
有些夫妇跟我说，就是我当两个吵架，为什么呢？就是怎么挤这个牙膏。
是。
一个一拿起来就按下去，一个就下面慢慢的。
对。
以前就你一个人住，你怎么样弄都可以。
是。
哎，现在多一个人了，就是这些小的事情，睡觉的时候要不要开这个风扇？一个觉得冷，一个觉得我需要，我觉得热。哎，我为什么你没有同意就拿我的电话来听？我是你丈夫，我是你太太，我听有什么问题？就是一点小的事情。
有些为着家具要怎么放，这个沙发要放在哪里，其实这些真的都很小的事情。
对，甚至有时候在煮菜吃饭那个味道，那以前约会你很少自己煮的嘛，都在外面吃嘛，你现在一煮你太太吃的菜，你觉得味道不对，实际上不是太太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她可能这个女孩子以前也不需要煮饭的，现在结婚以后她做家庭主妇了， 他要学了、嗯、但是我们一吃的时候觉得味道不对，因为习惯的是我妈妈的味道，
对，
那个菜咸一点，味道重一点，轻一点，相对来说也是个小事。但是往往呢，小事小事小事堆积起来了，
嗯，
哎，结果就爆发出来了，
嗯，
都是问题。所以我们说，如果小的事情一有，立刻就谈。如果弄这个牙膏有问题，
嗯，
简单了，多买一条牙膏，每人一个，嗯、你怎么样按都可以了。不然的话呢，就是学会怎么迁就对方，就是要长出来，不让这个压在里面。
对，就好像我结婚的时候
啊，
那么我先生说我炒的菜很油
哦、yeah.
因为我妈妈做菜就是很油，
对呀、啊，
所以我就做的很油，但他妈妈做菜是很清淡的，
清淡，对，
其实我先生他也忍耐一阵子，后来忍耐不住了，他就跟我讲了，哎，其实我不知道的，
对、啊，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对、
啊，但后来他讲了以后，哎，我就提醒自己少放一点油，
对呀、啊。事实上很多事情都是长出来之后你发现啊，小事就不再是什么事，但是如果你累积起来了，你不长不长，以后扎起来就是说你从一开始不尊重我，你看你煮菜都 不体会我了，哎，那就是积压起来就出问题了，
是、yeah. 是。
所以冲突我们就说了，事实上呢就是我个人的期望没有达到，
对对、
啊、他做什么没有达到我的标准，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跟他讲你的期待，
是、
啊、对于衣服，对于颜色，对于吃饭，对于家具的摆放，对于什么以后孩子怎么样，你没有讲出来我都不知道你的期望、
嗯、
讲出来了公开的谈，那么就是你讲了，诶，他是不是真的明白，
嗯，
听了不等于明白，
对对、啊，
所以你要保证他真的明白。再有就是，诶，他听了我也讲了，他也听也明白，他都不做，那你可能要从另外角度来看，就是说是什么事情，什么原因，以及他不能做到这个事情，有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他疲倦了，他遇到什么压力了，什么什么都有、
嗯、
所以我们替他来想。那事实上呢，如果我今天只看我的期望也得到满足，那也是自我中心了、啊。
是、
啊、所以如果我反过来说，诶，我有没有去了解他，明白他的需要，有没有办法从我开始减少这个误会，减少这个冲突？事实上双方之间做的时候呢，冲突是比较减少，不是说没有，但是呢最低限度，就算今天发生这个冲突，但是我会想昨天他不是这样，他昨天真的关心我，可能今天是有点问题、嗯、如果双方之间做的时候，我相信呢辅导员没有什么可以做了，没有冲突
那我们每一次有冲突，夫妻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啊，我们一定接下来就是吵架。
对，吵架。
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就开始争执了、
嗯。对。
那么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办呢？
我看了一本书，还杨牧谷牧师写了一本书《家庭狂想学》，其中他讲到了夫妻怎么吵架，但是吵架呢，有吵架的规矩，好像打球一样，打球有打球的规矩。如果我们夫妻吵架是掌握这个规矩的话呢，大概这个吵架呢是帮助我们增进我们的感情、
哦、
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认识、
哦、吵架还可以增进，
还可以的、啊、但是呢他说有什么规矩呢，他说第一、嗯、你吵架的时候不要一定说逢吵必赢，就是我一定要赢、
嗯、
你吵架就是说装你里面不愉快的情绪表达出来，用好的言辞言语表达出来，不要用一些脏话，不要用一些不好听的话、
嗯、
但是你是情绪表达出来、
嗯、
你不一定要赢，你表达就够了。第二个规矩就是说呢，你不一定要做最后的发言人，
是，
就是说讲到最后一定是我讲的算，不需要，因为这个最后发言权呢是女人的特权，是给太太的。还再讲一句，真理并不一定在最后发言那个人身上面。第三呢，就是说呢，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不要重问历史的记录，
是，
你比如说昨天有怎样，前天、
嗯、
去年、前年、代前年、
嗯、
五年前，不要将那些带过来、
嗯、
但是问题就是过去的有没有处理好，如果过去的处理好了，今天都不会带过来。 所以我们一定学到要怎么原谅对方，这是其中一个关键。那么第四方面呢，他说吵架呢一定为对方留下一个下台阶的通道。
是，
有时候我们吵到的地步呢，两个虽然 不希望再吵下去，但是下不来啊，你一定为他找一个下台阶的出路。第五方面呢，他说吵架这是两个人的事，不要将外人牵扯进来。
是，
不要说哎，找妈妈来谈，找爸爸来谈，一找这个呢一定出问题，因为你爸爸妈妈一定帮助你的。
是，
那么他又找他爸爸妈妈来，结果是两个家庭吵架，问题更大。不要牵扯外人进来。
有时候有一些夫妻吵架，他们把孩子牵涉进来。
对，那拉孩子在我一方面嘛，实际上这个呢对孩子以后的心理状态呢影响
很
大，很不健康的。对，那么最后他说的吵架呢，在强的情绪上面的一个沟通，吵架是一个沟通的方法。一般沟通我们是坐下来慢慢谈，但有时候呢就用一个很激烈的气氛、激烈的语言来表达。
对，
但是都是好的，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沟通。但是他说吵架之后呢，不要用离婚或者回娘家来威胁对方。
对，
千万不要。这几个的原则规矩，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大概吵架之后呢，你两个人关系可以更进一步。
啊，这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在我们吵架的时候，原来还有一些原则啊规矩我们可以遵守。那么在我们吵架之后，都会有一些言语上的伤害，
对，
或者是有一些夫妇更厉害，有肢体上的伤害。那么在这些伤害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呢？
吵架之后啊，冲突之后的伤害呢，是一个还需要尽快来处理的问题。啊，圣经里去说话什么呢？他说呢，你生气了不要犯罪，
是
含怒不要到太阳下山日落的时候。
嗯，
这句说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背景，下山太阳下山就是开始新的一天，就是说你要尽量今当天就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拖到明天。
是，
但实际情况有时候呢，我们说，哎，你在很冲动的时候呢，你需要一个冷静期。
对，
有时候可能经过一天也不是不可以的。他更主要意思说了，不要等到太阳下山，就是说，当太阳没有下山的时候呢，还有这个温度、热度，但是不是这么热，有个余温在那边。就是我们处理的问题呢，当吵架很激烈的时候，冲突很激烈的时候呢，啊，那个气氛太高了，热度太高了，处理不了，冷静不下来。
嗯，
你说冷静下来一点点，但不要等到太冷，完全没机会翻身。啊，因为你不再谈了，我不理了，我拒绝处理了，这出问题。这还要到太阳下山的时候呢，还有余温的时候处理，没有这么激烈，但是可以冷静下来处理。啊，这个当然处理很多方法了，我们怎么沟通啦，怎么谈啦，有时候需要找辅导员帮忙啦，等等。最重要一步，我觉得就是这个冲突以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另外一步，就是原谅对方。
对，
无论是在讲话、刚才吵架、冲突、语言，或者甚至说的是动作方面，或者就是犯错这个事情本身，可能是一方面或者双方面都犯错。无论怎么样，我们谈到一个最后的结果，我可以接纳了，但接纳以后怎么样，我都需要原谅对方。
是，这个原谅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原谅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呢要操练的一个方法。那我们记得圣经里面耶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呢，在主祷文里面就是我们原谅那些得罪我的，就好像你原谅了我们一样。而且呢，圣经一直教导我们怎么样呢，要多次的来原谅其他人。那这个原谅是什么意思呢？原谅的意思呢，不是说我忘记了。有些人说呢，原谅就是忘记，forgive is forget。 事实上呢，不是这样。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对，
有些事情我到老都在里面。他做过什么错事，他讲过什么话，还在里面。但是什么叫原谅呢？圣经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个忘记不是说我记不起来，不是，而是我不再让这个事情成为我向前的一个拦阻。
对，
所以我原谅他，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不能改变了。你不原谅他，那个事情还在，那个人还在，
是，
但是你就停在那边，你不能动了，因为你没有原谅这个事情。但是如果原谅他的时候呢，好像我们赛跑跨栏的时候，我踢了一个栏，踢掉一个栏杆，你站在那边你不跑吗？
不会，
你一定输了。
嗯，
首先踢掉，我继续向前跑，
是
我跨过去，我继续向前跑，这个就是这个圣经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我们人生有时候真的太短，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呢在内心很多的怨恨里面。不原谅呢，事实上呢是我们内心的恨在那边发作。有时候我们觉得哇，他做这个事情讲这个话得罪了我，我还原谅他，不公平啊。
对，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不公平、
啊、这不服气嘛。
对对。
但事实上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说他讲话或做事你不喜欢，他是不知道的，你就不忍原谅他，结果你就碰见他，他跟你打招呼，你怎么办？痛苦是你啊。但他可能也知道，他要跟你说哎，请原谅我，我道歉。我们的表面嘻哈啊，没事、嗯、但心没有原谅。
对、
嗯、结果呢每一次看见他你就想起这个事情，就好像是你的心里面呢有个监牢，这样个人锁在里面，
是
你不舒服、啊、
对。
事实上呢，不原谅呢是你在虐待自己的内心，
对，
伤害你自己的感情，是你没有释放，对方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说的原谅呢不需要根据对方的表现，那就是说如果知道他得罪你或者没有得罪你，但是你觉得你受伤害了，那怎么办？所以你自己先原谅他，就再找机会跟他来讲清楚。你不原谅他呢，你的心还在那个困境里面，就一定出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原谅呢不需要他做什么，是我先做一步，我就继续向前。而一个人我已经原谅了，我知道你不一定有心，甚至你故意来伤害我，但是我都会原谅你。为什么？因为就是耶稣了，耶稣就是这样。我觉得我读到耶稣的生平最感动是什么，就是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在祷告，父啊赦免他们，
是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为他们做错的事情，他们现在钉在十字架，是那个兵钉用钉钉在他的手上面，他真的不知道他做什么吗？耶稣为他们找一个理由来原谅他们，那个兵钉真的可能不晓得，他不知道为什么也钉耶稣，他们更不知道神要透过钉着十字架来完成救赎的工作，事实上是真的不知道。但是呢，从这个外面，耶稣是为他们找一个借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爱上前一步的一个表现。如果我的配偶、我的丈夫讲一些说话不对，我的太太做得不好，我有没有为他找一个理由？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用爱关怀来充满我的心，
是
而不是用这个仇恨放在我的心灵里面。
当我们要原谅对方的时候，
对，
我们自己这个人是一个主动的来解决，一方面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对，
即使是对方没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仍然自己先可以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
这个原谅事实上呢，就是给自己也给对方一个新的开始，不要让过去发生的事情呢就拦我们停在那一边，我们现在要继续向前走，正面的去建立我们的婚姻，建立我们的家庭。圣经里面耶稣讲得很好啊，你看见弟兄眼里面一个刺，很少的地方，但是没有看见自己严重的两目。为什么你太太今天这样讲话，你觉得她讲得不对，但可能她是昨天从你身上面受了一个很大的伤害，你自己的两目你看不见，
是
她只是没有讲出来而已。但是如果知道原来是我昨天的事情影响他今天的情绪，以及他怎样的表现的话，责任在我。所以现在我原谅他的同时，在慢慢弄清楚这个事情之后呢，哎，我也是原谅了自己，也是给我一个新的开始。事实上没有一个家庭里面的冲突，没有一个事件是只是一方面百分之百的错的，一定两方面 都有参与在其中。你原谅对方，也给自己一个出路，一个新的出路，一个新的开始。
是，
我相信如果我们更多练习这个原谅的时候呢，哎，我们的婚姻有冲突，但没冲突以后呢，就有一个新的开始，好的开始。
我们今天先学第一步，就是当我们配偶夫妻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受了伤害，我们学习怎么样子原谅。那原谅从自己开始，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原谅以后还有下一步，
对，
我们下一次再来谈。
好，
好，谢谢魏老师。
好，各位平安，谢谢。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
谢谢魏迅老师。每一对夫妻都会有吵架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面对呢？魏迅老师今天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建议，希望我们现在学会了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讲到饶恕，给我自己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原谅饶恕并不是忘记这件事情，而是不让这件事情成为我向前的一个拦阻。愿意我们在夫妻相处的时候，我们学习如何原谅对方，重新的开始，不让争吵伤害成为拦阻我们向前的一件事。听众朋友，下一个星期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来谈婚姻家庭的这个主题。在我们原谅之后，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希望你下周日继续收听我们幸福满家园的节目。听众朋友，如果在你的婚姻家庭里面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或是有什么难处，欢迎你给我们的节目来信，我们有辅导老师可以帮助你，跟你一起走过在婚姻里面的难处。幸福满家园的邮箱是汉语拼音幸福 @良友 .net。 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